今天是夏老师为我们正道，马太福音27章26到44节，随时，
弟兄姐妹平安。
想象力的人怎么会取这个题目？其实我觉得这个题目也是非常好。当我在跟我太太在走路的时候，突然想到这个题目，就有这个感动啊。那我有这个灵感以后，我就马上就朝这个方向准备我的讲道。那我们是礼拜一晚上从意大利营会回来，那礼拜二的话，马上就要开始进入内部准备讲道。照我以前的习惯的话，我都需要周牧师讲过，他需要40小时。我知道有些人不需要40小时，有些人3小时就可以准备好了。这个人可能不在我们中间。我在意大利碰到一个人上去讲到3小时就够了，我还没到那个程度。我讲慢工细活有它的好处随时随时你看到时的话是同样的发音，可是随的话是两个同样的字儿啊，同样的字儿。第一个随的话是随时，我相信大家对这个随时没有疑问，不需要去解释，对不对？可随时那个随是跟随，那我用在通知大家，到底要讲什么道？因为都是团员人设，那这里用红色一标的话，大家就也不需要解释了。跟随十字架，那随时在将，随时在那边，随时在跟随十字架，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到最后的时候，他上十字架了，上十字架了，他是不是要跟随下去？他就是随时跟随十字架，他能够跟下去。那刚刚我提到说，我刚刚从意大利回来，那意大利的服饰，参加意大利服饰，其实我也是很偶然的我从来没有报名要参加意大利服饰。可是，在疫情的时候，那有线上的营会，意大利营会，那我就报名参加了。反正线上嘛，也不需要飞来飞去，所以我从2021年就开始参加意大利门训，然后一直到现在。那服侍的人里面，年轻人很多，因为很多人是从青田从温州移民到意大利。其实意大利跟法国、西班牙有很多很多的温州人很多很多的温州人。温州老乡他们几个人在那边的话，他就呼。我们叫呼朋唤友，他们是把亲人呼唤进来，亲人哇，你就想到说，哇，他们亲人真多。所以我们在服侍的时候，看到有些年轻人初中、高中生，他们就跟着父母一起来。父母的话是开店或开餐馆，可是对孩子来说的话，他们要念书，可是意大利是拉丁文，跟德文、西班牙文跟英文完全不一样，其实我发觉说德文最难学，我一直到欧洲的话，大家都说德文最难学，我不晓得德文为什么那么难学，我想跟希腊文有点关系，阴性阳性，什么都配好了，一串的字儿。所以这些孩子他们从国内来，完全没学过意大利文，所以他们念高中的时候是非常辛苦。可是从高中就来的话，那你学习意大利文的时间是非常非常少，所以就要到英国去念书。有些人就去英国念书，可英国念书容易吗？后面有一位在英国念过书了，英国念书也不容易啊，英国念书也不容易。所以有些孩子的话，他们 去英国念的书以后，打回票就毕不了业，然后就回意大利。所以你可以看到说，这些孩子们在文化跟环境的冲击里面的话，这个挑战是非常大。那所以我们在意大利营会的服饰，这个青年人是很重要的一块啊，相信不相信？青年人是非常重要的一块。那青年人可以说从大学毕业到30岁，这些都是青年人啊，是青年人。所以我们发觉说，信仰不只是对成年人非常重要，信仰对青年人非常重要，因为自我的认知非常重要，信仰能够帮助自我认知。我们参加营会的人都很清楚，信仰真的能够帮助我自我认知。你从神的角度来看自己的话，就看懂你到底是谁啊。那很感谢神，我们发觉参加年轻人参加意大利营会的话，人数不断的增加啊，不断的增加。7月14号到17号是西班牙马拉加啊，马拉加，我看着马拉加啊，的第一次的营会啊，第一次的营会啊，第一次的营会。其实西班牙很多人来意大利参加营会，意大利参加营会，所以很多的家庭夫妻一个人去参加意大利，一个人去参加西班牙。所以这两个是要并存的，啊，要并存的。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这个需要，请弟兄姐妹为欧陆的门徒培训代祷啊，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在敬拜里面知道你是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全地的主。无论是在美洲、欧陆、亚洲各处的人，我们都需要耶稣基督的救恩。我们这些已经得救的人，我们在这里颂赞赞美的时候，我们真的是，在我们的主、我们的神前面，我们知道这是何等大的恩典。主，我们实在是愿你自己的话语来成就，你要成就在我们每个人身上的服事或工作，让你在这个时候赢得众人的心。我们祷告乃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那教会组织信息讲马太福音，来到27章、28章就结束了。那27章是讲到耶稣受难啊，受难。那在2004年，好莱坞有个电影叫《The Passion of the Christ》啊。那中国翻译的话是《耶稣受难记》，多少人看过？从头到尾看过一次啊？啊，谢谢。我没有从头到尾看过一次。我发觉说，今天讲完道以后，要从头到尾看一次。没有看过的话，我建议你去看。那其实这个电影是蛮血淋淋的，啊，蛮血淋淋的。不过很值得看，很值得看。很不幸的是，是拉丁文发音，啊，拉丁英文发音。不过要看字幕，啊，所以耶稣受难。啊，耶稣受难。那导演是 Mel Gibson，他是天主教徒。天主教徒非常看重受难，所以我们去意大利的话，去一些有名的教会，教会就是就像博物馆一样啊。教会不是圣玛利亚教会，教会是纪念教会，是最大的 number one 啊 number one。那第二的话是有人说是圣彼得，对不起，对不起啊。最大的是圣彼得，因为圣彼得在那个叫什么都忘了，梵蒂冈。我们现在已经年纪大了，真的是梵蒂冈啊。所以在梵蒂冈的话，等于是最主要的建筑就是圣彼得啊，圣彼得教堂。那第二个就是圣玛利亚，都是圣啊，圣保罗。啊，圣约翰，啊，都是圣约翰，圣约翰，圣保罗。所以在《耶稣受难记》这个电影里面，讲到耶稣被犹大出卖， 那耶稣被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盖亚法那里，那在盖亚法那里是受审判，彻夜审判，那结果就被定罪，被定罪，那定完罪以后，就送到罗马巡抚那里，继续审讯，那审讯完了以后，决定是上十字架，那上十字架的话，第一个是用鞭抽，所以所有的死刑犯一定要先用鞭抽。你看这个电影的话，就知道那个鞭抽的是非常非常非常厉害非常厉害的然后被兵丁戏弄兵丁戏弄，然后背十字架到独楼地就是哥哥塔那在十字架上的话，耶稣继续被路过的人被大祭司文士他们嘲笑那讥诮那所以我们在看耶稣的在上十字架这整个过程从送到大祭司公会那里开始，所以常常我们在描述耶稣受难，说耶稣被怎样，那我们说耶稣受了什么什么。我们常是这样子描述，对不对？被钉十字架，被羞辱，受苦害，我们都是这样子讲，对不对？所以这里变成说，耶稣好像一直是被动的，耶稣是被动的，他好像无可奈何，听人摆布。所以今天讲到，就把这个东西推翻掉了。随时跟随十字架，那随时跟随十字架是一个自动愿意的、主动的，是顺从神的，所以耶稣是主动的、自愿的、顺从神心意的。他走十字架道路一路都没有放弃，都没有放弃。所以耶稣在周四的晚上被带到大祭司盖亚法那里，然后大祭司跟犹太公会的人基本上有文士、有法利赛人、有长老彻夜审讯那目的是立刻定耶稣的罪立刻定耶稣的罪可是找不到罪状找不到罪状，找不到罪状的话，就找假见证找假见证。我想朱牧师在他的讲道里面已经讲过，找假见证，那假见证的话是都不在一起。所以怎么搞的话都没办法来控诉耶稣那对假见证耶稣的反应是什么？那在二十六章六十三节，那耶稣却不言语。所以当人用假见证、用谎言来控告你，我这个人，我立刻会跳起来，我会跳起来。那为什么耶稣不跳起来？为什么耶稣不跳起来？是怎么样人可以不言语不言语？那朱牧师在他讲道里面，所以我回来就要听前面两次讲道，因为前面两次讲道我都没有听，所以回来的话就是听朱牧师的讲道，继续讲道，听完以后才开始准备，我才开始准备。那听他们的录音的话，我自己得到非常多，得到非常多，所以无罪的耶稣，他在神面前，他是站得住脚的，他是站得住脚的。所以人怎么说，他无所谓，对不对？所以耶稣他在意的是神怎么看他，而不是在意的大祭司用假见证来控告他，控告他。所以在假见证的控告下，耶稣他如何呢？我们看圣经63节。这里讲前面如何呢？那大祭司真的是拿他没有办法，耶稣不言语，那大祭司就对他说：“我指着永生神叫你起誓告诉我，你是神的儿子，儿子基督不是。”所以那这个大祭司继续要抓耶稣的把柄，那问耶稣：“你是不是神的儿子？”儿子基督，那耶稣回不回答？耶稣回不回答？那耶稣毫不犹豫， 他就说你说的是，其实更好的翻译是这是你说的。那耶稣也承认，可是从你口里说出来的。为什么耶稣承认他是神的儿子？那这是表态。那今天我们在饭馆或者在不信的朋友面前，我们会面临说，哎，我要不要吃饭祷告？可能祷告一下就，晃一晃就祷告完了。我愿意承认表态，我是基督徒，我愿意表态所以耶稣他表态，所以他对自己的身份是谁，他不混淆的，因为耶稣来的话，就是要人知道他是基督，他是神的儿子。那64节的下半，耶稣说：“然而，我告诉你们，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在天上的云，驾着天上的云驾临。”在耶稣的回答里面有个“然而”两个字，我们在教会读圣经，对这个“然而”我们特别特别会去注意。那这个“然而”这个转折是表达什么呢？在那时候，耶稣被大祭司抓住，他将要被定罪，所以在人看来是没有能力的。如果我不晓得弟兄姐妹，我们当初信耶和华神，我们第一个想到的是什么？为什么他是神？我们会不会想到说，我们在寻求的时候，神啊，你把这件事情给我解决的话，我就信，会不会？有人点头，其实我也点头。我在还没有信主以前，我29岁信主，还没信主前，我多少次说神啊，你把这件事情解决的话，我就信。可是都没有信。可是最后不是这样子信的，最后不是这样信的。可是我们人会有这样的一种趋势，对不对？因为我们是有需要的。我们有很多的需要，可是我们确实没有一个来依靠神的一个信念，所以这个时候，耶稣被大祭司抓住要定罪，在人看起来是没有能力的，他是要被钉死的。耶稣说：“然而，后来你们要看见人子坐在那全能者的右边，驾着天上的云降临，那个天上的云。”所以在钉十字架之后，耶稣要坐在父神的右边。而且他要再来，这些都跟我们是有关系的。耶稣住在父神那边，是为我们代求，他是那个中保，把我们带到神面前来。而且他要再来，他要再来，他要来接我们。所以大祭司是无法困住他的，暂时被困住，可是无法困住他。所以耶稣承认他是基督，是神的儿子。他完全知道那个后果是什么。那个后果是成人的话就要被刺死。但是耶稣是主动回应。那既然耶稣已经承认的话，那我们来看27章第1节。27章第1节，早晨。众祭司和民间的长老，大家商议要治死耶稣。我今天早上在看众祭司长啊，所以那时候有不只是一个祭司长啊。那我知道，盖亚法啊，他是继承他的岳父岳父的名字我已经忘了，记得吗？以前记得，现在不记得。所以他们那时候有好几个祭司长，可是。要刺死，大家商议要刺死耶稣，要如何刺死耶稣？所以第二节就把耶稣捆绑了，去解到巡抚比拉多。可以，这里可以看见他们没办法刺死耶稣，唯有把耶稣送到罗马巡抚比拉多。比拉多有那个权柄，所以大祭司就把耶稣转移到比拉多。然后礼拜五的清晨。那耶稣就受罗马巡抚比拉多的审讯那我们跳到11节在那里跳到11节，耶稣站在巡抚面前， 巡抚问他说：“你是犹太人的王吗？”所以罗马人是不管犹太人的宗教，但是祭司长把耶稣转移到罗马巡抚是用政治的理由，用宗教的理由，他们不管犹太人的宗教，所以你是犹太人的王吗？这是巡抚问他的，那就表示说耶稣，他想你是不是要自立为王？那这也是假见证，是不是？那比拉多问耶稣，表示说啊，这里第十一节讲了，比拉多问耶稣，表示说耶稣是有数如何回答呢？他说，你说的是。就是如你所讲的，那耶稣完全接受，啊，耶稣完全接受。那18节在这里，你看到最后 PPT 上面最后一节圣经是18节，18节非常有意思。他说，巡抚原知道他们是因为嫉妒才把他解了来，所以这是作者马太的一个旁白，就把祭司长的动机把它讲出来了。那圣经讲的这些的话，我们常常会有个疑问，就是说，那马太怎么知道？不，我们读圣经的时候，就是说，圣经这样写，马太有他的圣灵的感动，那圣经是有圣灵的帮助，作者他写下来的，我们就接受。所以他们是因为嫉妒耶稣，就想致死耶稣啊。圣经这样写，我们就相信。那既然比拉多知道祭司长嫉妒耶稣的话，那我请问耶稣是不是有很好的机会解释自己，很好的机会来脱罪，是不是？可是耶稣怎么样？那耶稣在这个掌管生杀大权的比拉多面前选择不说话，他不为自己辩护，他选择走十字架的道路。跟随十字架，可是巡抚，我们都知道，上次基里也讲过了，巡抚比拉多想释放耶稣。15节，巡抚有个常例，在这个每逢这节气就是逾越节，他会释放一个囚犯，是一个大赦的机会，是一个大到一个出名的囚犯叫巴拉巴。言下之意的话，这巴拉巴是无恶不赦，人家所痛恨的罪犯，出了名的，他是杀人放火，杀人放火。那罗马杀人放火很大的罪的人也是钉十字架，叛国的钉十字架，犯大罪的钉十字架。那这个巴拉巴是要钉十字架。21节，巡抚对众人说：“这两个人就是耶稣跟巴拉巴，你要我给你释放哪一个呢？”我相信巡抚真的希望是释放耶稣，因为他说耶稣是个义人，他说耶稣没有犯要死的罪。可是呢，这些众人呢，上面说巴拉巴，而且一致说释放巴拉巴。为什么？因为祭司长跟长老上面做了一些工作，要他们呼喊释放巴拉巴，而不是比拉多想要的，所以我们看二十四节讲，比拉见说无济于事，这里可以看到他真的是想释放耶稣，无济于事，反要生乱，那他就洗手。不干，他就在众人面前洗手。他说：“流这一人的血，罪不在我，你们承担吧。”特别讲耶稣是义人，他实在找不出他犯罪，他实在找不出定死罪的原因所以他为了息事宁人，他不愿意，他要不跟自己找麻烦的话，就让耶稣丧命。所以耶稣在这里，我为什么讲到这里？耶稣上十字架是个错误的判决，是个冤枉的判决。耶稣的上面是冤枉的， 所以我们就来到今天的经文46节到44节，我们来到今天的经文二十六节到44节，所以耶稣的案子既然定了，26节，于是比拉多释放巴拉巴给他们，把耶稣鞭打了，交给人钉十字架。所以我刚刚已经提了，判死刑钉十字架的罪犯是先鞭打，再钉十字架。那罗马兵丁鞭打刑犯的时候是皮破肉绽。这次我是去了一个纪念教堂，叫做耶路撒冷圣十字架教堂，很奇怪的名字，耶路撒冷圣十字架教堂。所以你看到圣十字架的话，它里面所展览的是耶稣钉死的那块板子，而且耶稣后面会讲，而且耶稣后面的罪状的板子，后面一个罪状板子就讲到这是犹太人的王，那个板子也在里面。然后他也把耶稣，以后下面会讲耶稣，他们给兵丁给他做了一个冠冕，是用那个荆棘做的。那冠冕上的两个荆棘也摘下来了，那他们框好了。那有个像的话，是耶稣在十字架上看他受鞭打，看他受鞭打。那。所以在那看，但我第一次去这个教堂，第一次教他们是很仔细的把它收集起来，收集起来。那鞭子的话不是一条，鞭子是把手的话下面有4、5条，所以这个打下去的话是好几条印，平行的，平行的。所以后来有个耶稣钉十字架裹尸布啊。所以他们有裹尸布，有一个照相，上面的血印呢是一条一条平行的，所以这个证实的话，那个鞭子的话不是一条，是好几条，好几条，那所以被鞭打以后，27节，巡抚的兵就把耶稣带进衙门，叫全营兵都聚集在那里，一个营大概4000兵丁，很多啊。所以巡抚的兵没有把立刻带到刑场，而是带进衙门里面去。为什么？28节，他们给他脱了衣服，穿了一件朱红袍子。朱红袍子是罗马兵丁的制服。那我们看电影的话都知道，罗马兵丁是戴了一个袍子，并且29节用荆棘编做冠冕戴在他头上。其实我要讲这个道的时候，我觉得大家对耶稣基督定十字架这故事都会非常清楚。我就讲这个道要准备的话是个挑战。可以感谢神的话，当我准备的时候，我自己有没有这个感受？所以用荆棘做冠冕戴在他头上，那是会刺痛的。然后拿一根苇子放在他右手里，苇子是一只芦苇。然后他们跪在他面前戏弄他，恭喜犹太人的王啊！头戴荆棘冠冕，右手拿着一根中间是空的芦苇，所以他们把耶稣装扮成像一个君王一样，然后他跟他下跪来讽刺他，所以当一个人已经走向死亡的路，人有没有怜悯？没有怜悯，鞭打了，几乎要死要活，人有没有怜悯？没有怜悯，我们人没有神的话是没有怜悯，所以他极尽所能去羞辱耶稣，如果在这里我有个特别的感动，可是不是解经，马太福音27章28节到30节的记载，跟以赛亚书50章第6节有相似之处。如果你参加门徒培训。第一期的话，大家都非常非常熟悉以赛亚书50章第6节，打出来了，谢谢。他说50章第6节，那和合本圣经是怎么讲呢？人打我的背，我任他打；人把我的腮甲胡须，我由他拔； 人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那这是和本圣经的翻译。那我们从字面上看的话，这以赛亚书50章6节似乎这个受难者好像是无可奈何，逆来顺受。可是最好的翻译的话，最好的翻译的话是怎么样呢？我就打出来。最好的翻译说：“我转过身来，让人打我的背；我扬起我的鬓腮，让他们拔我的胡须。人吐我，辱我，吐我，我并不掩面，任由他们来侮辱。”所以这里是一个主动的行为，而不是被动。所以我一开始讲了，耶稣被怎么样？耶稣受什么？如果他没有主动的话，如果他没有愿意的话，没有一个人能够拿他怎么样，没有人可以拿他怎么样。所以，耶稣不是被动受难，而是主动受苦。所以，我们就发觉说，耶稣是心甘情愿承受这些。我这样子引用不是解经，那我用另外的经文是来帮助我们感受到耶稣所经历的这一切。其实以赛亚书从50章到53章都是在讲耶稣的经历，那是预言。所以耶稣可以叫父神差派12营的天使来保护他，来拯救他。可是耶稣愿意受苦，他摆上他自己。所以26节到30节讲到耶稣主动跟随十字架。主动跟随十字架。那31节，那戏弄完了，就给他脱了袍子，扔穿上自己的衣服，带他出去要钉十字架。那32节，他们出来的时候，遇见一个古利纳人，名叫西门，就勉强他同去，好背耶稣的十字架。那这个替耶稣背十字架的人是从古利纳，是北非。所以我们可以看到说，那在逾越节的时候，那有很多的犹太人是从外地来的。西门的话是犹太人的名字，所以这个是犹太人。那十字架是由刑犯自己背到那个刑场，是自己背的啊。那耶稣那命令勉强西门来为耶稣背十字架。所以这里我们可以看到，耶稣已经没有力气背十字架。那这些兵丁是要苦害耶稣的，而且能够找一个人为耶稣来背十字架。可见这些罗马兵丁是知道耶稣是不能背十字架。我们大家都会想，这西门为耶稣背十字架，你有什么想法？这个人是很幸运呢？还是这个人倒霉，我们会不会问这个问题？这个人是不是信主了？会不会？会不会想问这个问题？如果你去看罗马书16章13节，就讲到这个西门。罗马书16章13节，大家可以去看。我讲我不花时间在这个上面。这个人信主了，所以西门全家蒙恩得救，去看罗马书16章4节，就明白了。然后他们到了一个地方叫哥哥他，意思就独楼地，所以这是耶稣要被钉死的地方。那英文圣经叫 Golosa，那中文翻译也有翻译叫做加略山，加略山哥哥他是一样的，所以哥哥他的意思就是。独楼地就是死人的，独楼就是死人的骨头，头骨，所以哥哥他是钉十字架的刑场。那34节、34节讲到，兵丁拿苦胆调和的酒给耶稣喝，他尝了就不肯喝。那大家知道说，在上十字架前给他有一个特别的有苦胆调和的酒，那看起来上下文我们来看起来是让他减轻他的痛苦。钉十字架的时候，在十字架上的时候，减轻他的痛苦，可是耶稣不肯喝。所以我们在看到31节到34节，耶稣在极端的肉身的软弱的时候，他没有放弃。弟兄姐妹们，当我们极端软弱的时候，我们会不会脾气不好？ 不会先发觉，当我肚子饿的时候，脾气特别不好。各老师不在这里，各老师说吃饭了，啊，我心里还好像不是那么高兴。男生没有力气的时候，脾气特别不好，使不上劲儿。可是耶稣肉身软弱，可是他没有放弃，啊，他没有放弃，他甘心随十字架，虽然肉身软弱。我们来看35节，35节，他们将他钉在十字架上，就捻揪分他的衣服。所以，耶稣钉十字架在马太福音就短短这几句话，就短短这几句话啊。所以，罗马的十字架不是高高的啊。我们常常看电影，耶稣的母亲玛利亚抬着头望着耶稣，就跟人一样高，没有高高的，是就是跟人一样高啊。那有三个钉子啊，三个钉子，所以这被钉的人他身体的重量支撑在三根钉子上啊，支撑在三根钉子上。那我们常常在思想，到底手上的钉子往哪里钉？所以我到博物馆特别去观察这些东西。到底往哪里钉？很多都是说钉在手掌上。是钉在这个拉扯，钉在手腕的骨头上面。所以，然后两根钉子钉在手腕上面，最后一个钉子是钉在脚上面，是两只脚合在一起，一根钉子打下去的，所以等于是一只脚。等于是一只脚。我记得，很久以前，我参加一个布道会，听布道会的牧师，他那次听他的讲道，我很有感受。他说，耶稣在十字架上是动态，不是钉的死死的，不是静态，是动态的。为什么？起先他靠着两只脚撑起来，脚痛了以后。脚就下去了，那就要靠两只手去撑起来。为什么要撑？才能呼吸，那才能呼吸。所以当手开始痛了以后，手要放松了，脚又撑起来，就像这样子来来回回，来来回回，所以是非常痛苦的。所以他不是被钉死的，是最后是窒息死。最后是窒息死的，啊。在1995年，我在北加州的一个教会聚会，教会买了路德会的教堂，大家对路德会不是那么熟悉嘛，我想基里对路德会应该蛮熟悉。路德会，我们搬进去这个教会，路德会他们教会讲台上面有个很大的十字架，很不一样的是，一个木头像，耶稣钉在上面。我只以为天主教是这样子，因为天主教的十字架都有耶稣在上面，基督教的十字架、画的十字架都是没有耶稣的在十字架上面。那路德会是这样子，我不太清楚。那教会就跟长老说，把十字架留在那边，把耶稣的木头像拿下来。那为什么呢？因为那钉在十字架上的耶稣虽然是木头像。可是弟兄姐妹有很大的感触，感受到就是说，好像耶稣是血淋淋的在那个十字架上面。那为什么我要讲这些呢？因为耶稣基督在十字架上，他所受的苦，不是神的苦，是人的苦。耶稣在十字架上是一个完全的人，有血有肉，有血有肉。35节。他们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捻揪分他的衣服，又坐着看守他。所以执行死刑的兵丁是捻揪分他的衣服，是分散受刑者的遗物啊。所以这个也是很有意思。为什么兵丁捻揪分耶稣的衣服？ 在约翰福音十九章二三节、二十节就写得非常清楚，我就来念一下。二三节他说：“兵丁既然将耶稣钉在十字架上，就拿他的衣服分成四份，四个兵丁，每兵一份，又拿他的礼衣。这件礼衣原来没有缝儿，是上下一片织成的。他们就彼此说：‘我们不要撕开，只要研究，看谁得着。’”所以为什么他们要抽签？就是拿这个礼仪啊，不要把它分了，对不对？就一个人拿。所以当我们来看这里，在诗篇二十二篇十六十八节就讲到研究这个事了。所以我们来看一下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到十八节。那大卫写的诗篇二十二篇，诗篇我们都很熟悉，诗篇二十三篇。诗篇二十三篇，其实诗篇二十三篇也是讲那个牧羊人，讲到耶稣基督，也是讲耶稣基督。二十二篇、二十三篇、二十篇都是在讲耶稣基督。那诗人大卫在耶稣1000年前说的预言，我们来看诗篇二十二篇十六节，十六节，犬类围着我，恶党环绕我，他们扎了我的手、我的脚、我的骨头，我都数过，他们瞪着眼看着我，这是钉十字架。弟兄姐妹，我们知道大卫时代没有钉十字架，那大卫却写出弥赛亚耶稣的钉十字架。十八节，他们分我的外衣，为我的礼衣研究这个写了。所以诗篇二十二篇是弥赛亚诗篇，预言耶稣成就在，预言神成就在耶稣是。的身上的事情，1000年以后，果然印证在耶稣身上。为什么我要讲这个？37节说这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知道比拉多找不出耶稣的罪状，只能写他是犹太人的王耶稣。我们知道这是假见证。那这个罪状的牌子是用希伯来文、希腊文、罗马文三种，拉丁文就是拉丁文三种文字写的，说明耶稣正是为此被钉十字架。重要的是38节，当时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一个在右边，一个在左边。为什么这是重要的？耶稣钉十字架不是一个，有2个强盗和他同钉十字架，他以罪犯同钉，这个应验了旧约以赛亚书53章12节，发出来，他也被列在罪犯之中。为什么我要讲应验？圣经的应验告诉我们，耶稣钉十字架是神的心意，耶稣走十字架的道路。他随时讲，跟随时讲，他是顺服神的心意，他是顺服神的心意，他是愿意的，他是主动的，他是不逃避的，他是甘心情愿。所以一开始说耶稣被，耶稣受，都不是被动的。都是主动的，都是愿意的。那三十九节，从那里经过的人讥诮他，摇着头说：“你这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的，可以救自己吧？你如果是神的儿子，从十字架上下来，拆毁圣殿，3日又建造起来。”这句话，耶稣在约翰福音第二章说过，在约翰福音第二章，约翰作者约翰有一个旁白，他说这话耶稣是指他身体复活说的，钉十字架以后他复活，复活说的。那这些人说，你既然你说你是神的儿子，然后你有这个，你说你有这样的能力，就救救自己吧，这是很自然的问题嘛，是不是？所以他们在挑战耶稣的能力，可是对耶稣来说，这是一个试探。 那为什么是试探？试探是说你明明有这个能力，耶稣有这个能力从十字架上下来。那问题是说选择做还是不做？我们今天有位慕道朋友，礼拜五我们去查经，上次第一次来，我不在，感谢你在这里。可是耶稣有能力从十字架上来，选择做还是不做，那是个试探。我要不要受苦，这是试探；我要不要放弃走十字架道路，这是试探。可是耶稣选择待在十字架上，没有下来。弟兄姐妹们，今天我们过这种待在一个困苦的环境，待在一个对我们很不容易环境，我们是不是待不下去？我们是不是待不下去？可是耶稣待在十字架上，他没有下来。为什么？他救人，他就救到底。这是下面我要说。我说有弟兄姐妹，你是否相信神是有能力的？你是否相信神不会放弃你？不会放弃我，这些都不需要证明，这些都不需要证明。我们来到41节，41节，他说：“祭司长、文士并长老也是这样戏弄他，他们也讥诮耶稣，跟路过的人一样，说他救了别人，不救自己。”他是以色列的王，现在可以从十字架上下来，我们就信他。神要做些什么事儿，我就信；神没有做，我就不信。这不是信仰，这不是信仰。那这是不是跟我们今天的观点很相似？常常我们想要的事情，神没有成就；我们想很多事情，神没有成就；我们不想要的事情，却发生，是不是？啊，所以无论事情发生不发生，我们要问自己一个问题：我到底是信神还是不信神？所以祭司长他们嘴巴说：“你下来的话，我们就相信你。如果耶稣真下来的话，他们会信吗？”如果我们看马太福音的话。祭司长、文士，他们知道明明知道耶稣是谁，可是他们心里刚硬，不愿意相信耶稣是基督。他们嫉妒耶稣，明明的拒绝耶稣。可44节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两句话：他救了别人，不能救自己；耶稣能救自己。可在这个时候，他宁愿不救自己。如果他救自己的话，就不能救我。如果他没救自己的话，就不能救我们。他不从十字架上来，就能救我们。我想这句话弟兄姐妹非常清楚。如果他不继续走十字架的道路，我们都没有得救，罪还在我们身上。这就是基督救世主。43节，他倚靠神啊，这是祭司、文士、长老他们这群人，他倚靠神，神若喜悦他，现在可以救他，因为他曾说：“我是神的儿子。”44节，那和他同定的强盗也是这样讥诮他。当我看到43节、44节，我就把这两节一起看。这里讲到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是一群神学家、宗教家，他们是祭司长、文士、长老；还有一种人挂在十字架上，两个强盗，他们杀人放火。可是这两群人都讥诮耶稣，神差派他的儿子到地上，耶稣以跟随十字架为念，他没有救自己，他来救我们。所以耶稣救了你， 也救了我。耶稣为我们死在十字架上，神看我们是值得的。我大家还记得朱牧师讲到的题目是什么？值不值？值不值？我今天我的题目是随时随十字架，短题目比较难弄记哦。随时随时十字架，随时随十字架，是耶稣。耶稣看我们值不值，看我们非常值得。他主动，他愿意，他甘心，他顺服神，他愿意。那是耶稣在我们的心里面，值不值？耶稣救我们，给我们新生命的话，我们活出这样的新生命，你就我知道是值得，是值得。那今天建会祷告的时候就讲到了，我们能够把这个生命活出来，是值得。怎么活出来？交出你的主权，交出你的主权。那刚刚讲到我参加罗马营会。那这次营会里面，一个教会有47位的弟兄姐妹参加，一个教会有47位的弟兄姐妹参加是非常多。不过，这个教会只有400人。礼拜天早上10点半是第一场，是年轻人。啊，那下午3点钟，3点半是第二场。啊，那我是一般来讲是参加第一场。罗马是有2个最大的教会，一个叫东区，一个叫西区。一听的话就晓得这是姐妹教会啊，真的是姐妹教会。他们教会里面都是400人，西区教会来的人特别多，东区的话就来10个，西区教会来47个。可是你要叫年轻人来参加营会的话，非常辛苦啊，是不是？我们做家长都知道叫年轻人，可是这次增加人数增加最多的是年轻人。你们在想为什么？因为有个弟兄，他26岁，26岁还在念大学4年级。哇，你从中国北京来到意大利，你所有的语言要重新学，对不对？然后他念哲学系，神保佑，没念过意大利文。要念哲学系，神保佑，所以这个地方念得非常清楚，念到后来非常寓意，所以就把自己锁在家里，根本就是不跟人打交道。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他是一个完美主义者。可这个弟兄转过来，他参加门徒培训几年下来的话，他不一样了。他过去是处处是保护自己，寻求完美。他自我的认知不一样，一个人的自我认知不一样了，他开始跟人接触，他开始跟人接触，不是我做好不做不好的问题，而是神怎么看我。他知道神怎么看他。他是有价值的，所以过去2年，他们夫妻啊一起在教会服侍青年团体，这个地方非常非常有意思。他太太是博士后，他大学还没毕业，可是他们都是爱主的人，让那周老师有点帮忙，是不是？啊，他们2年前结婚，然后他们一起服侍青年人，一起服侍青年人，他们青年人的影响非常大，我非常对这个弟兄非常感动。我跟葛老师还有一大堆老师们，我们在这个教会早上4点半参加聚会，吃完饭以后，那我跟葛老师就在打困，因为是 老师查，他就在教会扫地，然后马上来找我们，跟我们谈淫秽的事儿。他要把年轻人的回馈告诉我们，下次怎么样更好的服务他们。就是抓住一小时，因为3点钟他就要去带青年团去的查经，就这一小时，我去看这个弟兄，他怎么关心青年团去的弟兄姐妹，他如何的改变，让人家看到。在门徒培训的时候都有见证分享，过去3次的见证分享，他是主持人，26岁，主持见证分享，见证分享是很难主持的。当没人讲话的时候，你怎么办？当人拼命在讲的时候，你怎么办？他主持见证分享，所以当基督生命活出来的时候，那是值得的。神看我们是值得的。可是，在你我心中，神值多少？我要大家最后唱一首诗歌，《宝贵时间》。我一直在想选哪首诗歌，在昨天我选这首诗歌，我在飞机上一直在想选哪首诗歌，到最后我选这首诗歌。所以弟兄姐妹，有些不是急不得，是不是？我相信神在带领，
主耶稣。
你是你的儿子耶稣基督，他是无罪的。替代我们有罪的，他是在十字架上把我们从罪恶死亡当中救拔出来。耶稣基督是我们的赎价，你让我们知耶稣的命，你也让我们看到我们看重自己的生命。我们这个人在父神面前是宝贝的，我们活出这样的生命，我们可以让我们的家人。我们跟弟兄姐妹互动的时候，我们是用这样的生命彼此互动、彼此相交，因为对方与你我一样是值得耶稣的生命。父神，我们感谢你，你这样看重我们，你帮助我们经常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我们这样祷告祈求，乃是奉主耶稣的名，阿门。请坐。那今天是拜饼纪念主的时候。